137亿年前，宇宙诞生于一次大爆炸。50亿年前，我们的太阳系从星云中孕育而生。38亿年前，最初的生命出现。4亿年前，生命大举向陆地进发。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600万年前，人类开始出现。10万年前，智人的祖先走出了非洲。10000年前，文明出现了。2000多年前，人类开始尝试用科学解释世界。100多年前，相对论与量子物理相继诞生。如今，原子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正在带着我们加速前往更远的未来。科学原来也可以这样听。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播出当中的新闻实验室，接下来进入知识对撞机。
知识对撞机。
今天的知识对撞机呢，咱们需要再一次的仰望星空啊。我们说来自宇宙的射电信号啊是极其的微弱，但是地球人呢依然在竭尽全力的想要拾取这些信号。而正在建造当中的国际大科学工程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也就是 SKA 呢，就即将聆听这来自宇宙深处的声音了，也将为人类一点一点的推开认识宇宙的大门。SKA 望远镜呢，全称为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它是国际天文界计划建造的世界最大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啊，这个要和 FAST 有一个区分。而作为一项大型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SKA 呢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英国、中国等全球多个国家出资共同建造。关于 SKA 项目呢，有一个新闻就在昨天下午，SKA 的首台天线样机在河北石家庄正式启动，这标志着由中国主导研制的 SKA 反射面天线即将进入到正式建设阶段。而它的反射面天线性能呢，是关乎望远镜整体性能和主要科学目标的实现。详细情况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中央台记者发回的一则报道。
下午3点左右，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 SKA 首台天线样机正式启动，巨大的反射面缓缓转过身来，转动270度扫过天际，展示了天线的跟踪扫描模式。这是一台15米口径双偏置格力高力反射面天线，整个天线高达21米，重量仅为42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烈红介绍，
对宇宙的观测啊，需要极高的这个灵敏度，天线的指向精度，这对啊天线的这个研制构成了很大的这个挑战。我们为 SKA 研制的天线啊，就是具有这样的精度和指向的精度。这不光是一台天线的精度，那么今后呢，2500台这个天线要实现这样的这个精度，所以对天线的研制、生产和安装啊，都是很高的这个挑战。
SKA 建成后，将比目前最大的射电望远镜阵列的灵敏度提高约50倍，巡天速度提高约10000倍。科技部副部长黄卫说
：“SKA 致力于揭示人类共同关心的宇宙黎明和生命摇篮等科学之谜，在射电、天文、基础物理、数据处理等基础科学前沿研究方法创新、无线电、信息科学等领域的研发，以及国际大科学工程的组织、管理和国际协调等方面，对我们提出了共同的要求和诸多的挑战。”
在 SKA 所有的基础建设工作任务中，天线工作是其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SKA 对天线技术指标和工程建设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近5年的国际协作研发过程中，中方科研团队在成本、性能、技术成熟度和工程可实施性等方面都体现出明显优势，最终被 SKA 国际天线评审委员会选为 SKA 反射面天线研发唯一设计方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烈红回忆，
那么中国电科的团队的这个方案啊，在3个这个方案中啊脱颖而出，从最初的参与到最后实现主导啊，中国电科专家也成为了 SKA 天线联盟的主席。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54研究所和国家天文台联合成立的射电天文技术联合实验室牵头联合国际团队，实现了天线的标准化、模块化、轻量化以及高性价比的创新设计，使得这台天线样机的指标均满足 SKA 要求。 SKA 组织总干事菲利普·戴蒙德评价，
我们的中国同事对类似的技术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基于这些经验来建造 SKA 是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成本可控的 SKA 反射面天线的绝对关键，而这一原型机正在中国拔地而起。
按照规划， SKA 选址在澳大利亚、南非及非洲南部八个国家的无线电宁静区域，在约3000公里的广袤荒野中将建设2500面15米口径反射面天线，聆听来自宇宙的微弱讯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重视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工作，参与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叶东白指出，
一方面我们是在合作中间积累经验，更多的是随着中国的科技的进步，我们要更多的为全人类的、全世界的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创新引领世界的这些发展来做出我们的贡献。
听完之后呢，还让人觉得非常的振奋的啊。不过呢，这里其实就有一系列的问题了，比如说啊，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是这两年的这个大规模的报道之后，大家对于咱们国家所拥有的世界上最大的单面口径射电望远镜 FAST 已经是非常熟悉的了。而这一会儿又冒出了一个 SKA， 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它也是某种程度的世界最大呢？这两者之间有怎样的区别？而从这个观测性能上来说， SKA 和 FAST 它们到底都有着怎样的特点，或者说是怎样的优势？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连线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上海市天文学会秘书长汤海明老师。汤老师你好。
哎，你主持人你好。
其实呢，在这个网上啊，也可以查到 SKA 的这个图片。那么很多朋友对于 FAST 的外观已经非常熟悉了啊，500米口径的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球面。但是这个 SKA 呢，有些人就会觉得有点搞不懂了。那么巨大的一个阵列，这个也是望远镜吗？
是的。其实在那个射电望远镜领域啊，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发展趋势呢，就是类似于我们这个 FAST 的那种单口径的巨大的射电望远镜，就是单独的一个。然后另外一种呢，它是由若干个那个射电望远镜组成的一个巨大的射电阵列。那比如说我们国家其实也有叫我们国家一个叫 VLBI 射电观测网。那它呢其实就是联合了四台大型的射电望远镜，就是上海65米的、新疆的、还有北京的、还有昆明的若干台大的射电望远镜组成了一个大范围的射电网，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射电网呢，它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就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区域里面啊，集中了很多台射电望远镜。国际像美国也有，像我们国家的话以前也有，就是一些波段的一些小的望远镜射电阵列，但是那个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
这次的这个 SKA 是说把2500面15米口径的这个反射面天线按照一个特殊的矩阵给它排列出来。
对对对，它这个整个矩阵的话可能覆盖范围要接近3000公里，但是我们这个3000公里，比如说上海到新疆3000多公里的话呢，这是两台望远镜。而它是等于是在这3000公里的范围之内布置了2000多台射电望远镜。那这个布置的区域就非常庞大了。
所以是这个非常震撼的一组，或者说是一个巨大的这个阵列了。那就想问了，比如说之前其实我们也和大家科普过这个 VLBI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像在一个不是特别宽广的这个区域当中布置非常非常多的，也就是说 SKA 它这样子的思路，它有着怎样的优势和特点呢？
其实这个我们经常会把那 FAST 和 SKA 做一个相对的比较。那其实我们这里也不妨去稍微比较一下。
好。
那我们知道 FAST 是非常非常庞大的，非常巨大的。去年我们也组织过我们的天文爱好者到 FAST 的现场去看过。
对，
大家可能现场以后都非常震撼啊！一个500米直径的一个巨大的天线，那是在地球上的话，可以说太空里面就非常容易看到的。
是记忆犹新啊！
它直径是500米，有效观测的话，可能有300米的有效观测直径，相当于差不多30个足球场那么大一个反射面积。那这时候其实对宇宙观测来说的话，有微弱的电波就能看到了。
对。
那对于 SKA 来说的话，它整个反射面积达到1平方千米。这个面积的话要比 FAST 要大得多
啊。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FAST 和直径只有500米，对吧、
嗯、
那现在我们可以说只有500米，因为和 SKA 相比的话，那整个 SKA 覆盖的范围的话要将近3000公里的范围。
嗯，
但是它不是说把3000公里全部填满，它是也是成螺旋状的排列出来的一个这么大的东西。
嗯，
有数据说它叫相当于面积，相当于整个面积的话相当于140个足球场的面大小
啊。
那它接收的灵敏度要比 FAST 要强得多。
嗯，
那另外一方面，从观测频段来讲的话呢 ，SKA 覆盖的就差不多，FAST 覆盖的范围的话，差不多是70兆赫兹到3G赫兹、
嗯，
差不多折合成波长的话，就是4米波长到0.1米的，就分米波长的这个阶段。
嗯、
SKA 的话呢，由于它的每个天线本身的精度要求是非常的高，它最高的频率可以达到30G赫兹，
嗯，
也就是差不多是1厘米的波长。
哦。
那这两者一比较的话，大家会发现的 SKA 它的工作频段可能会更宽广，
嗯，
然后它能覆盖的那个就是说接收那个短波的能力肯定会更强。
嗯，其实虽然说如果单个去看这个 SKA 它的这个天线的话，其实每一个的口径这个是没有办法和这个 FAST 去相比，也就是15米左右，但是
对，
一旦把这2500面全部放在一起，然后按照一个特定的这个算法给它按照这个矩阵排列开来之后，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口径非常非常可怕的超级这个单体望远镜了吗？
对，更可怕的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那个 FAST 它现在一个山坳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我查了一下它的那个覆盖天区范围啊，是天顶附近的40度左右，因为它还是有一个触动面系统，它可以变形，可以在小范围内去调整它的观测目标。
嗯，
而 SKA 呢，它因为它是每个天线都是可以全可动和全旋转的。
哦，
我估计啊，但因为我刚才想查数据，没有查到这个具体的数据。
嗯，
它的俯仰面俯观测角度可以从地平线前上下，它差不多10度左右就可以观测。
哦，
一直到天顶，它都是可以覆盖的。
那就是说，它的这个覆盖范围其实和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天马望远镜这样子的，我们所谓的可以这个摇脑袋的这个望远镜，基本上
是
没什么区别的。
其实是一致的，它的这两种的话，因为结构的话，它也是全可转动的嘛。
嗯，
就等于，如果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等到再过个几十年、十几年或者20年的样子，具体现在可能还在逐步进行之中。
嗯，
到时候我们到 SKA 的现场的话，你可以同时发现，同时有上千台的望远镜同时转向一个目标，这个场景是非常震撼的。这是我们直接感官上的。
嗯，
那另外一个感官上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它由于这么大的接收面积，它的灵敏度。对那个同一个目标观测的灵敏度会大大提高。再一个，由于它覆盖的范围非常广，那我们知道它覆盖的范围越广，它极限拉得越长，它的工作灵敏，它的观测的那种叫我们叫分辨率，也就是观测就是目标的清晰程度可能会越高。
嗯，所以说
几个参数加在一起的话，那绝对是世界绝无仅有了
啊。其实就是说它的非常多项的这个性能指标其实都是超过现有的地球上的这种射电望远镜的，是吗？
没错没错
啊，就无论是这个单口径的还是说是现有的这个阵列来说， SK 它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对，当然这个要实现这么一个巨大的目标的话，对后面的工程上的要求，对经费投入的要求也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嗯，
不然的话你刚才那硬盘里也放了，它也不会罗列出那么多个参加国家，那么多个参加项目组，因为它单凭一国之力或者说是一两个项目组的力量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实现，它是一个全人类的一个项目。
光是想想啊，要单独的一个一个去造这2500个这个反射天线已经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了，更不用说它背后的涉及到等于说彼此之间的这个协调，他们的这个一致的这种工作，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调试啊，这也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那可不可以是这样理解，就是说像 FAST 它可能已经是做到了几乎以现有的这个工程能力单面的一个口径的极限了，如果说还要继续去做大，可能只有阵列式这样的思路了呢？
我跟我们上海天文台，因为上海天文台本身做射电观测方面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嗯、
我跟有关的老师的在闲聊的时候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一方面呢是努力去提高我们自己观测接收机的灵敏度，就相当于提升我们眼睛的分辨能力、就感官能力，
嗯，
让我们的眼睛的感官能力越来越强，这是一方面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想办法把我们的反射面积做大，
嗯，
你反射面积做大，你能接收到能反射出更多的能量，那我在有限的观测有限的那个就是接收能力的情况下的话，也能捕捉到更多刚才你说的更多暗弱的信号。
对，
但是这个面积做大以后就涉及后面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 你天线做大了，那你支撑机构要做大，支撑机构要做大了，对地面的就是承载这个支撑机构的地面的要求就大。
对，
比如说我们的65米射电望远镜，它总重可能是2000多吨，我记得是。
嗯，
那么重的东西，你还要保持它很稳定的工作，要保持它很不受什么外界的影响。
对，
那这对整个一个地面的要求是非常
的，它的这个地基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可怕了，
非常非常
往下打的啊。
对对对对对，他们说好像打100多根桩嘛，就是按65米来做比较的话。
嗯。
哎，那这么严苛的要求，那对于工程的发展是不利的。对于就是说，在我们经费有限的情况下的话，也是很难实现的。
嗯。
但是呢，如果说主城阵列每个天线可能本身的要求并不是，当然你说这种要求也是相对而言的。那这次的话，它单片面板的精度要0.01毫米
啊。
那这次的话，它要求就是其实也是很蛮严苛的。
嗯。
那对单独一个天线来说的话，它制造的就是代价或者说是难度可能不会那么的高，
嗯，
对吧？那我们造几千个，那可能是就是同样东西来复制，那相对来说的话，相对比较容易，就是工程可行性会比较高。
嗯，就是说它能够达到的这个结果，如果说是趋近的话，那明显后一种方案它的这个可实现程度是更高的，而且可能性价比也是更高的。
对，这比你想象单纯造一个口径达到3000公里3000公里这个一个大的望远镜的话，这、相比来说的话，这可能更我们想更可靠一些。
对，这个的确是不可想象的啊！就挖那么大一个坑，或者说是造这样一个东西，现有的这个人类的工程技术其实还很难实现这一点，即使不计成本的话。这一次呢，我们提到的这个新闻点呢，是涉及到了咱们这个中国啊，是主导研发了其中的这个怎么说呢，一台15米口径的这个双偏置格里高利反射面天线，而这个里边呢，其实有一些部件就是在中国进行这个研发，包括可能之后的这个生产。那能不能和我们说一说，这样子的一个单一的天线里面到底蕴含了哪些装置和功能呢？
首先一点就是说，现有公开的资料说，它这个天线的话呢，反射面的话呢，差不多是一个15×20米的一个六边形的一个反射面，它并不是一个圆形的。
对，
那它的本身反射面现在也是200多平方米，差不多是半个篮球场那么大。
嗯，
那它本身的话也不是一整块，它是由60几块那种曲率各不一的一个边长3米左右的一个三角形拼接成的。
嗯，
啊，这种三角形本身的那个面板反射的精度，因为它这个面板精度越高，对它反射效率或者说后期控制来说的话，那要得到结果也会越好。那这个面板的精度要达到0.1毫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边长15米×20米一个六边形的一个大的，我们说它一体化大钢板吧，它本身的精度要达到0.1毫米，这个工程精度其实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啊，
更不要说把这么大个就是反射天线架在支架上面，能够自由的控制精度要求非常好，而且在各个仰角方向的话，它反射精度能够控制在差不多0.5毫米左右。
对，这个半个篮球场把它支起来之后，还要再折一折，
半个篮球场给它竖起来。
对，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而且说每一个这个它的这个面板啊，它的这个所持的这个角度啊、曲率啊等等，其实都要非常非常的精确才可以。
一般听众可能本来理解的，那我要这么高的精度干什么？
嗯，
对吧？那、这个一般来说的话，那我就是一块反射面板嘛，那为什么还要这么高的精度？那我们知道，任何物体它不是一个钢体，它会发生变化，在不同的位置上的话啊，它就比如竖起来会晃啊，或者说是怎么样子？
嗯，
那天文观测其实对精度要求是可以说是无穷尽的，但是就是精度越高越好。那你的变形越小，你受外界影响的因素越少，它能获得的反射率或者说它能得到的信噪比就越高。
嗯。
也就是说，它越容易越能把要听的东西听清楚。
对，
就好像我们用收音机，我们比如说我要调整我的方向，跑到我的位置，才能更好的收集到那个远处的这是广播电台的信号一样。那我们有一个经验，那我离电台近的话，那我无论怎么调节，我都可以，对吧？因为电台的能量足够强。
没错。
但如果我离得非常远的话，那信号很微弱，那我要不停的调整我的收音机的天线啊，一个很小很小的位置上，哎，能听得到
啊。
但是你如果说是你使用的是个巨大的射电望远镜呢，它要调整起来的话，那外界影响都很多了，比如受到风的影响，比如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因素会比较复杂。
对，
所以我们就是说要把这个望远镜做得很精度非常非常高，其实也是为了这种目的，就是为了听到那些微弱的来自宇宙的声音
啊。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即使单单拿出这2500分之1啊，就这样一架15米口径的这个反射面天线的话，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射电望远镜了。
但是这次我们要复制2500个。
关键这2500个这全部做出来之后，还要让他们彼此协同的来作战。
所以 SKA 整个一个项目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项目，也是因为此，它不光是刚才我们讲了反射面、反射天线是整个一套系统里面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没有这些天线来接收这些能量，那我们就无从分析，对吧？
嗯。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你想想看，2500个射电望，我们先暂且把它说是称之为2500个射电望远镜好了。
嗯。
这些射电望远镜产生的数据，最后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又是进行科学的计算，而这些分析和计算的工作，完成以后才能得到一个科学结果。
嗯。
对吧？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的地方，包括我们上海，因为我们上海要建设我们自己的科创中心嘛。
对。
我们上海的科创，我们作为上海这边的话，我们上海天文台还有其他的研究机构来说，也在努力争取说，哎，这个分析处理这些大数据的处理中心，是不是能够落成在我们上海？
嗯，
使得我们上海能成为国际性的一个，就不光是经济中心啊，也能作为一个科技中心这样一个存在。
啊，这个是让人非常期待的。不过可想而知啊，如果说它真正的到时候启用了，这的确每天都会有这个。真的是巨量的数据产生，但是如果说数据光光躺在那儿，不对它进行深度挖掘的话，它只是一堆没有意义的数字而已。更重要的就是，
对，没错，
我们需要把它当中隐藏的所谓的这个宇宙深处的秘密啊，揭示开来。
嗯，
那接下来可能我们就要具体再来谈一谈整个这个 SKA 的项目了啊，能和我们这个说一说它的这个选址大致会是在哪儿吗？
现在的话是有几个国家一起在探讨这个问题。早期的话，其实有两个国家一直在争，一个是南非，一个是澳大利亚。
哦，
后来呢，接着说是索性就在南非和澳大利亚一起来建。
嗯，
当然就是说选址，这个 SKA 的选址的话呢，其实和我们这个光学望远镜的选址也有是类似的，和我们 FAST 的选址也是类似的。那首先一点的话，就是周围它不能有干扰。那光学波段的选址的话，要避免就是说是光学方面的干扰，比如说是不是有光污染啊？这大气通透度是不是够好啊？
嗯，
那这个可能是我光学选址的要求。那射电望远镜的话，第一个就是叫无线电禁播区，
对，
就这个区域里面无线电信号是不是够强？比如说你上海这么一个大都市，
嗯，
你有到处都遍布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是无线基站，
啊，
对吧？那么说，那你这么多基站放在那里的话，肯定不停的在放无线电信号，那可能会对我们的大天线进行有对。造成一些干扰。
嗯，
那像我们去年去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大窝档那FAST 的所在地，那个区域的话，你进去以后发现，哎，手机信号没有了，
对，
4G 完全用不了了
啊。
那这时候的话，它其实那个区域就属于无线电禁播区，但是这个区域其实离城市还不算远，
对。
而这次选的澳大利亚也好，南非那边也好，其实整个一个国家那个区域本身都不是那种就是说是人口密集区，
嗯，
或者说离距离人非常比较遥远，
他们的人口相对会比较集中的分布在沿海的一些区域啊。
对他们那个所选的区域的话，现在相对来说的，现在是相对来说还是那种我们所谓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者说是人迹罕至的地方，
对，
没有人的活动，那无线电活动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少
啊。
那再一个的话，就是那个区域还是都属于沙漠。
嗯，
为什么选了沙漠呢？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它观测的 SKA 要观测波段的话，一直到厘米波，
嗯，
波长越短，其实对水分子的一些影响要求啊，可能会比较高一点。你比如说有如果有水汽的比较的厉害的话，它可能吸收掉一部分的无线电电波啊，就分米波毫米波厘米波的话，可能会吸收到一些。
嗯，
那这时候的话，它可能是这方面有需求。要既是沙漠，然后水又干燥，水又比较少，然后人迹又罕至，这么个区域的话，就比较适合来建设这种大规模的那个望远镜的天线。
嗯，关键可能还要有巨大的一块相对比较平坦的地啊，才能把这个阵列比较好的放在那儿啊。
对对对，我看那个相关资料的话，他说是其中5公里范围之内有一半的天线。
嗯。
然后另外1/4的话，可能散布在150公里的区域之内，其余的现在占据了3000公里的范围之内。
哦，
这么一个大的区域的话，其实还是确实像你说的，需要大片的土地的。
对，所以就是它在一片，其实在我们看来也已经是非常巨大的这个区域里是，非常非常集中的，有非常多的这个望远镜。然后在非常非常远的地方，其实还是会分布着一些这个天线，啊，
对。这么多天线的话，其实这最后的话还是要协同工作的。
嗯，
就肯定有一个巨大的控制中心，就控制的2000多个天线同步同时在做同样的事情。
嗯，
然后这么多数据在同时汇聚到一起，然后就放到一个数据处理中心来进行统一的处理。
对，就考虑到本身它的这个占地面积，包括地理的这个跨度啊，真的是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词了，都已经是这个非常巨大了。所以说，处理这些区域或者说它的这个研究中心就不一定直接放在这个项目的核心区边上了，是吗？
对，一般来说的话，像这种这个是数据处理中心啊，就每个望远镜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嘛，包括天上飞的那个哈勃望远镜也好，包括南极的望远镜也好，它每天都有大量的数据产生，然后这些数据都是源源不断的会传出到我们就是各个天文台的一个数据处理中心来。
嗯，
那这些数据处理中心的话呢，以前我们说，我以前也做过类似的事情，比如说那个25米射电望远镜，每次观测好了以后，可能有大批的数据要回到天文台。
嗯，
那时候没有高速互联网，就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开车带回来。
啊，
我也帮别人带了一刀硬盘，从那个佘山带到
一刀硬盘是这样一个词，
一排一大堆硬盘，
啊，
可能是几天的观测数据就一大堆硬盘。
啊，
那是那时候的话还是靠我们讲靠人力来搬，后来呢有了高速互联网以后，靠互联网数据来传。
嗯，
那传回来的数据怎么办？那这些数据只停留在硬盘里面吗？不是的，那最后还是要变成一个我们讲是科学研究可使用的数据。
对，
而这时候就需要数据处理中心通过一些算法把它编译成科学家可使用的一些数据。
嗯，
特别是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又是说多方合作的，那这些数据的话要向各个合作方来开放。
对，这个也是这个参与到这种大型的国际合作的这个大科学装置的一个这个很明显的好处了，对吧？
对，因为我们国家最近几年，可以说最近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水平不断往上发展，
嗯，
那我们的科技水平也在不断发展。这次我们能够承担，我们国家自己能够承担这个 SK 的一部分工作的话，也是说明我们的科技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了。
对，
还有可能让你来，还有可能让你来承担这个任务。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技术水平，让你承担干嘛呢？只让你出钱就好了嘛，对吧？
对，可以理解。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承担这种任务，我们做了这种投入。那自然要享受它到底带来的效益。这种效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第一能拿到第一手的资料，我们的科学家能够使用这个 SK 的观测时间来完成我们自己的课题研究。
对，
这其实都是后面一系列的结果
啊。
那我们以前很羡慕，就说哎，美国有哈勃望远镜，那他们的科学家就如何如何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其实我们不要光羡慕别人，我们自己如果参与到这种项目之中来，我们的科学家也能享受到这种待遇。
对，这个是可想而知的一个很棒的结果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这个 SKA 啊，说它建成之后呢，啊，会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厉害的头衔啊，比如说是地球上最大最先进的这个科学设施，这个可能是要加上一个之一。另外呢，会比目前最大的射电望远镜阵列啊，这个是在美国的 EVLA， 它的这个灵敏度呢要提高50倍，关键有一个数据很可怕，就是巡天速度提高10000倍。所以接下来可能就要一起去遐想了，如果在不远的将来，或者说是这个十多年之后， SKA 它真的是建成了，并且是达到了之前的这个科学预期，它能够给我们人类带来一些什么呢？
其实这个因为有了这些数据以后啊，其实就很多科学家其实开始慢慢蠢蠢欲动了。
就像
FAST 刚刚建成的时候，就很多科学家想，哎呦，我未来可以用 FAST 来做什么事情啊。
嗯，
其实这个其实是每个大的科学工程科学项目上马以后，其实都有很多的科学家在找对应的一些研究项目。比如说 SKA 它本身的一个科学目标就包括星系是怎么演化的，宇宙学的本身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学现在说是宇宙大爆炸产生了我们整个宇宙，那宇宙大爆炸的最早阶段是怎样的，那我们现在探测不到，因为我们探测能力不够。有了 SKA 以后，有可能就把早期宇宙的一些情况，宇宙在黑暗阶段的情况就反映出来。
嗯，
那还有去找一些，比如说有关暗能量，现在都知道两岸一黑很著名，那个暗能量、暗物质加一个黑洞，那这些天体，这些就所谓的比较先进的名词，它到底是怎么样回事情？
嗯，
然后再一个的话，比如说利用脉冲星和黑洞的引力进行强磁场的一些分析测试，来验证那个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是不是有正确啊，或者怎么样子的。
嗯，
这些也是 SK 可以预期的一些目标
啊。
再加上的话，就是特别是对宇宙磁场的一个起源和演化等等这些方面，其实都是 SK 他们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宇宙就是诞生了这么几十亿年以后，那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们在这宇宙空间里的时间和空间是可以转化的。
对，
光速距离其实我们讲光年，就我们看的一年以前发出的光，可以这样去理解，
是
吧？那几十一百亿年以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那我们就看出了最远的距离，往最远的距离去看，那些距离传出来的能量可能就非常非常微弱了。
对，
像电磁波段的话，它就有它的优势，那在这时候它要发挥它的作用
啊。就是原来我们去回望过去，或者说是看非常非常遥远的这个地方呢，因为受到了这个观测能力的限制，我们能够聆听到一些这个微弱的信号， 或者说是得到一些比较模糊的这个数据，但是有了这样子的全新的这个大杀器之后，很可能就本来是在迷雾当中的一些事儿就变得非常的清晰了，这个是可以
想象的。对，其实回到我们最早时间谈前面节目时间前面所谈的一些事情，就是它既有很强的技术能力，就是说我的灵敏度很高，又有较强的分辨能力，就是说我能看得很清楚。
对，
这两样结合在一起的话，那真是无敌了。
对，因为现在谈到就是感觉上啊，它比现有的所有能叫射电望远镜的观测设备吧，都要牛很多很多，那就面临了一个可能很多中国人会比较关心的问题了。SKA 建成投入使用之后 ，FAST 的地位是不是就不保了呢？还是说 FAST 在未来整个的这个大的这个射电这个天文学当中，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位置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怎么说呢？长江后浪推前浪嘛，就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来的。
没错，
就是后面造的东西肯定比前面造的时间东西要强得多。那就像我们 FAST 刚建成的时候，那美国的阿雷西博怎么算呢？对吧？
没错，
对吧？他也是曾经称霸世界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对吧？一个大杀器。那时候说阿雷西博305米的望远镜建成以后，这是世界无敌的。那不是被我们 FAST 超越了吗？
对，
所以未来有个新的东西出来，那个东西把我们超越掉，我觉得是很正常一件事情，就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
对，
好在这个项目我们中国是有参与的，换而言之，它也是我们科学投入和产出的一部分，对吧？
没错，
它也是我们的，我们是有股份的，可以这样讲，对吧？
再加上这个项目现在还在这个，比如说离它最后的这个建成，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长的这个时间窗口。对，
这不刚刚第一个天线刚刚试制成功嘛，对吧？它刚刚实现一个目标，那离后面它所有天线全部建成可能还要花一段时间。
对，
就算全部建成了，它全部安装好，全部调试好，全部符合要求，再进行观测，取得数据，进行分析，最后得到一个科学结果，这还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
对，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我们国家的科学家现在可能要做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积极参与这种项目，
对，
把这个项目参与更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把一些我们可能承担的工作尽量承担在手里面来。我们不要觉得工作多了对我们是有坏处的，相反，有更多的工作，你才有更多的发言权，对吧？
太棒了啊！那么现在这个上海天文台在整个的这个 SK 这个项目当中，现在是有参与吗？
目前的话，其实一方面是积极参与他们的讨论，技术上的、科学上的一些讨论。第二方面的话呢，上海天文台啊，包括上海其他研究所，正在努力的去想办法去申请，能够承担他们数据中心的建设工作。
啊，
就是这未来这个数据中心如果建设在上海的话，那我们上海这边就有可能去获得它第一手的观测资料。包括一些重要的工作，可能都是由我们这边来完成的。那这时候的话，我相信，如果说有一天啊，假如说这个数据中心能落成在上海的话，对，促进整个上海的这种科创中心的建设，那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科创中心嘛。
对，
数据谁在你手里嘛，对吧？那这个对你来说的话，整个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那我们就继续去期待 SKA 吧。当然在它正式的这个建成或者说是达到科学的这个预期之前呢，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也会去期待现有的这些包括 FAST 在内的优秀的射电望远镜能够继续带我们啊揭开宇宙的那些未知。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上海市天文学会的秘书长啊唐海明老师和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啊，再见。
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新闻实验室。
人在旅途，
我叫宇航，三十岁，我在一家做分洗衣器的外企做产品市场，之前在英国读了硕士，工作将近5年的时间吧。回国之后呢，先是在苏州，因为工作调动来了上海，刚来一年也想挑战一下自己，还是觉得中国的发展机会更多，一方面呢也是比较想念家乡，确实是因为是独生子女嘛，所以父母的原因还是回来了。因为我就在常州，所以我开车回去就可以了，因为比较近，也经常回去，所以 所以也并不是有那种跟着大部队春运的感觉。车是在苏州买的，但其实来了上海之后发现公共交通还是更方便一些，有可能明年就不开车了。我会考虑坐高铁回来，因为高铁也很快也很舒服。因为去年是刚到上海啊，我是觉得压力还蛮大的，但是对于第一年来说其实已经算是比较顺利的，硬要说什么遗憾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当然肯定是跟很多人一样啊，都希望在事业和情感上能够更进一步或者有所收获，就能心满意足了。
东广新闻台陪你一起回家。
牛顿把三棱镜放在阳光下，把阳光的本质告诉世人。
卢瑟福在实验中利用金箔建立了原子的有核模型。
达尔文通过对兰花的实验参透了自然选择的奥秘。
自然的奥秘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下。
新闻的魅力也不仅只有事实本身。
周一到周五每晚20点到21点，
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
一起从新闻里长知识。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所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